我年轻的时候不是一个基督徒，我的家里面家族里头没有一个基督徒，但是神用特别的办法使我遭遇一个想不到的患难。后来在海边我就悔改，是因为十九路军同中央军打仗，在福建中央军的飞机来轰炸的时候，就炸到我，你们都晓得这是九死一生啊。那个墙倒下来，感谢主，上面的墙往那边倒，我不在那里，因为我在墙边，我旁边的墙往后倒，我也不在那里。但是这不是好玩的，你晓得这个炸弹炸的情形，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会了解，那种天崩地裂的那种光景啊，没有办法形容啊。我就扑倒在地上，因为那个震力太大，所以啊，这个人啊，你试试看啊，把一个人怎么拿起来，不死都半死啊。我不是半死，我四分之三死，因为所有的医生都看过了不会好，所以办法都用完了也不会好，也不爱讲话，也不大会吃饭，从来不肚子饿，也不会睡觉，常年怎么不会睡，他不晓得什么理由，这个脸就黄的。还有家母，我的母亲看得很失望，想起来很惭愧。我们家里啊偏心，我们十个弟兄姊妹呢，他最爱我，但偏偏这个孩子出事啊，大概是因为我的脸像他，其他的不像啊，所以他偏心。但是现在偏心也没有用了，那么他知道这个孩子要死，我也知道我要死。那时候都没有一个观念说我死了到哪里去啊，都没有这种思想哦，真是没有宗教思想。这个人啊无可救药，到这种光景都不会想到下一步如何。我的母亲就将我送到海边去，在海边吃海风啊，死就死了，没有办法啦，一个工人在那里，那么我也不想吃饭，也自由，但是呢奇怪，我喜欢那个海滩，所以我在海滩上走啊走啊，啊，看见一条船，这个船呢在这个岸边啊，一个老人老得不得了，我看都有80岁都有啊，胡子都是白的，在那里看书啊。我想原来世界都有隐士的哦，有人在这里看书，在船上啊，一个小船，所以我就走过去啊，啊，我也有这种思想会走过去哦，这神吸引我了，我走过去看他读的东西，完全看不懂啊，好厉害啊，不像英文，也不晓得是什么东西，都是英文字母啊，想哇好高深啊，原来是个隐士啊，我心里想这好奇怪，原来他是白话文的圣经，福建话的，我不是教会的人，我不晓得有福建话的圣经啊，所以我就奇怪开始讲话，我说啊你读什么啊，他读圣经，我笑，我读圣经啊，现在你看要死了都会笑别人，这个时代你还读圣经吗？真是啊，很不好啊，这个人啊是不配蒙恩，到这种光景还笑他，说哎，他很简单，他是个专家，他很会布道，他把手臂拉起来，你看看，就是因为圣经，他说 话好几十啊，红光满面，白胡子。但是我呢说你好可怜啊，黄黄的，瘦瘦的，你就需要信耶稣。我都没有话讲了，输给他，我不敢拿起来嘞。但你好可怜啊，你要信耶稣，坐下来。我乖乖地坐下来。他说你晓得吗，你有罪啊。我说没有，我从来不晓得我有罪，我哪里会有罪呢？我家里面从来没有打过一次，所有人都打过，只有我没有打过。你说有没有罪？我在学校里面选好学生啊，他们大概弄错选我，我选三个最好的学生，整千人啊选到我，我哎呀真奇怪，这三个再选一个竟然选到我。我回家我的母亲都好笑，选到你。大概呢家里宠爱呢，你说啊，家学校是好孩子不一定家里是乖孩子，你们要注意这个。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啊？在学校样样都好，礼貌也好，成绩也好，样样都好，在家里面呢哈，真是不同了。好了，很糟糕。哇，陈老师，我没有罪。我同你讲，我这个人啊，哇，变起道来有精神来不？我从已经好久都没有好好讲话，但忽然间了、啊，我说我这个人做人是看皮鞋底的，意思是皮鞋底是盖起来看不见的嘛，我拿起来是看鞋底的。意思是连看不见你都是最好的。好好好好好了，谈话到这里为止，他不再同我讨论了啊，我也很失望。他也没说他输了，我你明天再来。因为我那个时候穿得很不好啊，我没有穿皮鞋，你明天穿整齐再来。我奇怪，有什么穿整齐呢？莫非他请我吃饭？奇怪，所以第二天我有去了。哇，我对这件事真是神的怜悯了、啊、我竟然有兴趣啊，穿着整齐又来了，等他请我吃饭。我一来啊，他说坐下来，看他的样子不像请吃饭吗？我看看不像啊，坐下来。我坐下来，把你的鞋子脱下来。我不肯，为什么要脱鞋呀、啊、他说我要看你的袜底，不是看你鞋底，你们懂吗？正好我也破洞，一个要要命不要命。哎呀，真是糟糕啊！我要看你的袜底，我死都不肯脱，不脱，你脱下来啊！有洞啊，有洞啊！所以人在表面上看是挺好的，可以见得人，但是里面呢，最里面呢，在里面呢，我输给他。那看看他，你很有道理。他摸一本马太福音单行本出来，不是白话字吗？就正式的，可见他准备做个人布道了。这个老人啊，真是不可忽视啊！摸出来，他指给我看了、啊、马太一章21节，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懂不懂啊？我当然不懂。那耶稣是救主，要救你从罪里面出来，懂不懂啊？我现在不敢承认说没有罪，是吧？因为我的袜底有洞。来，我同你祷告，要认罪。哇，好厉害，都没有弄清楚就要认罪啊！他带我祷告一场，后来对我说：“什么时候你没有办法，你不平安，你要祷告。”神会听你祷告。嗯，我也想不要讨论了，这个没有这么值得讨论的，是吧？所以我好了，再会。我带来那个马太福音单行本，所以我对这些圣经特别有感受，到现在为止都是。今天没有时间了，不能来讲这些圣经吗？到底它的含义是什么呢？哎呀，那天晚上呢， 我当然睡不着了，我素来睡不着嘛，翻啊翻啊翻啊，忽然间到半夜，我想为什么不祷告呢？自己就是需要祷告啊。然后那个时候奇怪哦，我就从床上起来，就跪下来哦，也没有人叫我跪的。所以到现在为止，我认为祷告最好的姿势就是跪。你试试看，跪下来你就进步。站在那里慢条斯理的不算数，你要好好的认真的跪在神的面前，同他讲我需要什么，你帮我，你帮助我。那个时候啊，我也不会祷告，糟糕了，真是从来没有祷告过吗？是吗？虽然乱来啊，乱到什么程度呢？也没有奉耶稣的名说，主啊，如果你真正有，这个不对是吧？有没有都还不晓得，你祷告什么呢？对吧？主啊，如果你真正有，你叫我睡着。下面不晓得怎么讲啊，没有的讲哦，也没有奉主耶稣的名，也没有阿们，什么都没有，就起来了。因为这都我都不会祷告，所以啊，不会祷告都不要紧。没有奉主耶稣的名，神都不同我计较，他不同我。我不是叫你不要奉主的名吗？他那个时候他不同我计较，他听我祷告不？我一上了床睡下去，马上睡着，你信不信？你看着吗？怎么睡上去，马上睡着不？醒过来天亮了。哦，我自己坐在床上，耶，真是哦，这到现在还弄不清楚是不是？你看可怜不可怜了、啊？哇，真是哦，我就起来，哎呀，好舒服哦，人啊，舒服啊，啊，肚子饿哦，从来没有肚子饿的哦，所以我出去呢，叫工人说烧饭，我吃早餐。他看我好久，我说快点吃早餐。他奇怪，怎么今天他吃早餐呢？他弄好吃了，我说收好回家。你不要回去啊，老太太是不得了啊，你这样回去我要我的命，你这不行啊。你看我说我好了啊，你好了怎么会呢？啊，我说祷告啊。他不懂祷告是什么，我祷告祷告啊，我就这样回去了。我母亲说你怎么回来啊？我说好了。怎么会好的？我说信了耶稣。气死他！什么？你这个奇怪，你怎么会呢？我们家族里面没有一个人信主啊，这个整个家族啊，不是一个家庭啊，都没有啊。怎么你做基督徒信主呢？他瞪着眼看我，我说是真的，妈妈，我祷告，他听我，便马上好，马上睡着。他还不敢作声啊，他只要我好就算了，是吧？我如果是好了，怎么都好了，是吧？所以他那个时候也不同我计较，他看着我，我回房里去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开始觉得应该追求做好基督徒。那不只是我好哈，做真基督徒。若是要做，但是摸不到门路嘞。不知道途径在哪里，竟然教会没有人带领，没有人可以帮你的忙。我有时候问人家，我们信主怎么样一个进步啊？应该是好好的做个基督徒啊。他说就是这样啦，热心啦，就是将来摸不着边际啊。有一个老太太很好。他同我说啊，如果你要晋升，不，你如果你要进步，你要进步，你就要背圣经，拼命读圣经。他说宋尚杰博士就是这样，我倒听进去哦，所以我开始回来背圣经。那我现在开始来讲到这个上面去了，打开新约一到十七节是什么？家谱，我一看了，完全是名字，完全看不懂啊！哇，好深啊，好深、啊，这个怎么背啊？你想那些名字，不是中国人的名字，是还可以叫天父啊， 叫什么？这个怎么背呢？那我老师啊，既然要进步，只有背圣经，所以我就背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。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就这一直背过去啊。背完了也没有觉得进步哦，我就开始背后面，怎么的呢？他怎么讲也不是呢？嘛，有一个不错，有一个说啊，如果你要进步，你应该好好祷告。我讲我不会。我祷告的不行，人家祷告的好，我祷告的不行啊。他是自然会行的，你们听好，自然会行的，啊，这是一个秘诀。你只要开口祷告，不行都会行。你如果不开，就永远不行。那神不是要你做文章是吗？他不需要文章，他需要你把心打开，把心里面心底的话说出来。他听见你的声音，他照做你所要求的，帮助你建立你。所以我开始祷告，祷告的时候啊，我的母亲忽然间跑来了，说你在干什么的？因为我有时候大声起来了，哦，主啊主啊，不晓得怎么祷告，就拼命叫主啊主啊，唤呼叫主名的就必得救。你不要以为简单了，他听见你啊，把心都掏出来了，所以啊，样样都对了。所以后来啊，自然也慢慢慢慢就好一点。那我觉得祷告功效很大，特别是跪下来的祷告，你的膝盖会帮助你长进。这还不是今天晚上我要讲的，不，我是先来开个头啊。这跪下去就会进步。站着祷告就普普通通，我不敢说不好，换祷告都好是吧？你要真正的在神的面前想起自己的罪，求神赦免。真正在主的面前，就是自己很软弱，主啊，求你加我的力量。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一定他这样应许，你到主的面前要等候，在他跟前一定会重新得力，得着力量，神一定会帮助你。那个时候我欢喜，我开始觉得好像好一点了，比较这样背圣经啊，因为我现在圣经还不通，还没有了解，不晓得那个什么里面的含义啊，还不晓得。但是祷告同神交通讲话呢，好像里面那个管子通一点，哇，很开心，很欢喜。那么我就摸索啊摸索，我到教会里面去。在教会里面有一个书架，好多书啊，都是苏联的书，我从来没有读过的。这一种书，这一类型的书，我没有见过一本。我就拿一本下来看看啊，很好哦，似懂非懂，这么好啊，觉得很有道理。我就问这个书可以不可以借啊，那随便啦，你要看最好你看了。我说我一定归还，归还我再拿第二本好不好？好啊。我那个夏天我把那一架书完全读完，我才晓得原来天地有多大哦。我所知道完全是糊涂啊，但是呢，这是不是我的路呢？我们可以读人家的写的东西，圣经的解释，讲道的记录，那些东西有时候摸错出我们的心，我们受感有进步，但是我们始终没有一条正规的路，说哪一条路是通道可以到深处的。我就想这个太难了，你想想看，要晋升要进步好难啊，这谈何容易啊。因为这个圣经神的道是奥秘，你怎么敢说你可以进到深处呢？这个灵性的事啊，它无边无际的，很多人的经验不一定是我们的经验，这个没有边际的，你怎么能够说你可以这样达到呢？我们很仰慕那些最好的人， 但是我们自己能否达到那样的话，好难哦，这是好难哦。那个时候我也是这样想，所以啊，我一直在那里摸索，好多年了，好几年，甚至呢，在一个聚会里面听见一个从欧洲来的一个传道人在那里讲，圣灵充满了，讲被圣灵充满，有能力，啊，我渴慕啊，我已经开始了这个心里面渴慕一些事物是属灵的事物，所以我就向往。但是圣经的道，我这个话不应该这样说，但是我没有更好的话说。圣经的道是很简单，说错不应该这样说。圣经的话所指示的路是很容易的，也不应该这样说，是吗？因为如果是很难的，只有几个人达到，他应该有一条路是所有的人都能达到的，这才是这个道是为所有人预备的。我相信我这个讲不会过分了。那个时候啊，我读到圣经，我开始寻索到一条路，不是一条哦，一个原则。今天晚上就是讲这个原则。它的题目啊，我没有给你们讲义，那两张讲义纸都是没有多少用处，是吧？那我希望我讲清楚，现在开始你可以做笔记，若是你预备好，就是没有笔记你记在心里都可以的。可以的，我希望我讲清楚啊。我先读两处经文来做这个真理的根据啊。第一处是在马可福音第一章，马可第一章第十四、十五节啊。最要紧要注意的是第十五节，约翰下监以后，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，说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那这里说你们当悔改，悔改就是一条路，它的含义是什么呢？就比方说你在走路，这样走，我得开车，我们现在都开车，我们开车，开错路，开到边边就要掉下去，你开过去吗？当然不会啦，我想世界没有这样的傻的人。如果你技术开下去就掉下去咯，是吧？你开到那里马上刹车就转过来开回去，重新找出口回转过来。这个悔改的真正的含义就是转回 U turn， 或者180度的转弯，转过来，完全的转过来，这叫悔改。这是一条路，你怎么信主的？很简单，是吧？你悔改了吗？改变了路线，改变思想，改变样样都改变，从前人生观从现在的不一样，价值观不一样，样样都不同，甚至你的脸孔都不同，会吧？应该呀、啊、转过来了吗？嚯、哦、从前好凶啊，嚯、哦、好可怕啊，现在的脸都开花。你小心啦、啊！没有一个基督徒的脸不开花，你不开花你就小心。你转变了吗？那从前发脾气，好像是很简单啊，我就是这样啊，就是好像好应该，我就是这样、啊。世界还有人不发脾气的吗？没有啊，是吧？除非他不正常，傻瓜了，意思。还有人不发脾气的吗？没有啊，所以我当然不能例外，是吧？当然，啊， 现在不是吗？我信了主，家里有一个小的见证。我吃饭，他们同我捣乱，因为我先祷告，我祷告才用饭，全家没有人祷告啊。我祷告的时候，他们把我饭拿走，我起来，饭就没有了。从前啊，你拿我的饭试试看。我都是老三了，我是第三个孩子啊，你知道老三的意思吗？哈，你试试看。那现在呢？我说，还给我啦，谁拿啦？他们不敢做声，耶，有这有点不同啊，那怪怪的，怎么忽然间变好啊？我的母亲叫我的名叫什么呢？叫蜘蛛脸。你想那个蜘蛛啊是这样，那蜘蛛脸在哪里啊？叫我蜘蛛脸，现在蜘蛛脸不蜘蛛啊，你晓得吗？现在脸要开花，会改吗？不过这是个起点，这不过是开头。悔改信福音，这是一个开头。因为这是福音呢，你信主，你做基督徒，这不过是开头啊。你说好了，那我们从今以后呢不需要了，因为我们信了主啊。谁说的？谁说不要悔改啊？那来看看圣经呢，启示录第二章，请你们打开启示录第二章，从第一节读起。我们读几节好了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，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劳碌忍耐，好不好啊？这个教会真是很好。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啊，真是很好。你也曾试验了只称为使徒就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们是假的来啊，真是很成熟。你也能忍耐我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，还有更好的吗？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一件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，所以应当回想你从那里坠落的，并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事。你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这是个好教会，我们有没有这样好？希望是这样。神说有一件，就是为这一件他要悔改。我们好多件都不需要悔改吗？后来每一个教会他不断地讲，一个教会一个教会说要悔改，要悔改，怎么讲这么多啊？莫非世界上这些基督徒要悔改吗？是啊，这里明是这样写啊。原来这一条路是加深，你要一生不断的悔改。你从哪里坠落，你要从哪里起来。对呀，你为什么起初的爱心没有了？是不是世界吸引了你？从前的黄金时代已经不再存在，现在冷淡，现在爱世界，有人贪爱世界，有人偷爱世界，是否因为爱情？这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。因为你所爱的人不想到礼拜堂，他不想祷告，不想读经，他鼓起脸来，是否因为还有别的原因呢？到底为了什么？你把从前那一种爱心丢弃了。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啊，有时候有一个黄金时代的，很好的，我们很认真，很彻底，很火热，很追求，样样都好，传福音，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种经验了啊。我从前有人告诉我，一个大学校长告诉我，到底晓得我从前嘛，在宋博士的时代啊，我啊带布道团出去布道，哈，我说真是了不得。那么现在呢， 现在问题是现在呢，那是起初的爱主的心，从前那种光景啊，可惜了，现在已经没有了。你要晋升，现在悔改，从那里起来。什么原因使你把起初的爱心丢弃？什么原因？你知道，你自己很明白。我从那里起来，深很多。你哪一个都能够起来，别的真是微不足道了，真是好不容易啊！哎呀，我自己做传道，我讲哦，有时候我们都会惭愧，是吧？不是说我们好，你不好，我不这样讲。有个传道人，不是从前那个，从前好得不得了，真是好啊！我从心根里面佩服他变质，陪着太太进出两个大金刚钻，小心啦、啊！如果碰到土匪啊，耳朵都会拉断，这不是好玩的，不必带这个啦。有些人带两粒珍珠，然后那个珍珠好大，你也不会太开心。你晓得珍珠是什么东西吗？那不过是一粒沙，跑到蚌里面去，他把它包起来，包起来，后来好大，你带在那里，一粒沙，这不必。有时候不是沙，有时是一条小的虫啊，跑进去，他就把它包起来。包好了就一直包起来，好，回来了，这是一条虫的棺材。你贪婪世界了，你看真是啊！你们姊妹们、弟兄们都要听好，这世界好多东西都是没有什么意思的。不过人这样，我也这样就是了，就是啊，没有意思的。我今天不是在捐钱，我说做一件事，我刚才讲了很有感动啊。有人开一个工厂，寄黄金、金条啊，黄就金砖啊，不是黄，不是金条啊，金条就好小意思，金砖头很了得。有一天他悔改信主，他的价值观改变了，他跑来见我，他是个上海人。这个刚刚受了禁，他说啊，牧师啊，我的阁下主，他感谢主，他说我很感谢主啊，哈、啊，我感谢主，我说是，感谢主，我很爱他，因为他很天真的。他说呢，我啊没有办法表达，我说你已经表达出来喽，这样讲就是表达，你们懂吗？如果说我感谢主，这个是没有表达。如果我真正感谢主，这是表达了，我是利用表达了，但妈，没有。我呢，想来想去呢，我呢带了一点东西来，表示我感谢主的心。到拿出来，一包烂报纸，小心不要看清烂报纸，一包烂报纸，他应该。一点点，一点点啊，表示我阁下主啊。好了，我走了，没事，没有事情，就走了，很爽啊。我倒想啊，他表示这什么东西啊？打开，7块金砖头，价值观改变了。完全改变，为主怎么都可以，样样都可以。世界有这样的事吗？我拿到银行去，那个经理同我说：“你这么多金砖头哪里来的？”我说：“不是偷来的。”这么多哪里来的？我们啊，发现了3次的金砖头。都没有讲出来呀、啊，不晓得为什么他们背后又好的，好像又好的，我说他们彼此不知道吗？价值观都改变了，思想都改变了。 你今天合作是为什么？是为世界，是为忙碌，为追求物质，就为追求更好的享受。今天合作是为什么？就往世界里面破，沉沦在世界里头，已经不是从前的你，把从前对主的心完全放弃。你说要不要悔改？要重新来过，因为你已经开到那个边沿上，车子就要掉下去，你还不赶快转弯吗？马上要转过来，来到主的跟前说，主啊，我来了，重新开始，180度的转变，这就是今生加深了，悔改再悔改，深深的痛悔，这就是加深。今天的信息就是，你不要忘记说，那不要以为说那是一个起头的，是个初步的，这个初步要持续，继续不断的，要继续的往前走，都是一样的。大卫成为神人，很少随便成为神人的。摩西是神人，以利亚是神人，以利沙是神人，大卫还成为神人吗？他不过是个英雄，是个君王，但是大卫是神人，圣经这样说就是对，他一定有他的道理啊。他留给我们差不多100篇的诗篇，那真是一个宝藏。那种思想，那种对神的思想，这是奇特啊！他是个神人。有一天大卫犯罪，大卫跌倒，没有第二条路悔改，没有路。你说给他什么路走？没有路走，只有一条，就是转过来。他对拿单说，先知拿单，他对他说，我有罪了。神悦纳他吗？因为先知马上对他说，你的罪这都赦免了。我从来没有看见圣经那么爽，那么快，马上给答复说你的罪赦了，是真的吗？因为圣经是讲，我们若认罪，神就赦免我们的罪。对呀、啊，大卫悔改，大卫痛悔啊！大卫写了诗篇51篇，写了诗篇32篇。我看认罪的诗，没有比这2篇更好的。那是从心里面挖空出来写出来的东西。大卫悔改，我们来讲到新约彼得多少好，彼得真是好了。彼得来到主耶稣面前，不叫西门，他叫彼得，马上不同。你是彼得，主耶稣眼睛看到，所以啊，了不得，你一眼就给主验中。第16章说，这不是，你可以这样讲，我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这从天上指示你的，还了得吗？这彼得是不得了的，他对主耶稣说，就是我同你一起死，我如甘愿，这是真的吗？不过他做不到，你晓得吗？这是真的，就是我同你一起死，一同下监，一同死，我都不会不认你。这个彼得还了得吗？啊，彼得跌倒3次没有认主耶稣。我请问你，你有没有认主耶稣？你在餐馆吃饭不敢祷告，对吗？有人祷告的，开眼睛祷告，主知道我在祷告啊。很多人不敢公开祷告，怕人家笑他。你真是可怜得很啊，真是好可怜啊。那在人家碰到你，说你到哪里去啊？他说我去看朋友。是啊，你到教会来是很多朋友，你为什么不说你来礼拜啊，你来聚会啊？那我去看一下朋友，是看朋友，不过是没有错。但是你为什么不讲你去敬拜神？除非你的脸皮比轮胎还厚， 你永远不敢传福音，除非你那个老脸皮，你不敢在人的面前公认主耶稣的福音有多大的果效，至少在我身上就是一个凭据。所以我们以此为耻。但是保罗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这是神的大能。所以啊，你们刚信主的，有人，我知道有人刚信主的在我们中间，我跟今天碰到一位啊，第一件事就向人做见证，给所有人都知道我信了主耶稣，这等于把后面的桥烧断，他一定不会让那里打麻将。你拿他打麻将不会的啊，这种人还打什么麻将呢？是吗？啊，你不如把后面桥都烧掉，他劝你喝酒啊，喝酒啊。你有人说啊，圣经说啊，胃口不好可以稍微用点酒，稍微，稍微，你没有胃病是吗？你不要借口了，因为你没有胃病，你要把桥烧断。我很会打牌，我宁愿忘记我的技巧，我等于完全不认得、不懂得、完全不会，我宁愿这样。我很会下棋，不下棋我也不要讲，你们下棋你不要多见怪，我只想我个人。因为有一次我同人下棋，好朋友，最好的朋友下棋，他很本事，那一天他输了，他生气，他说再来一盘了，我说我没有时间了，他气起来把那个棋子啊翻开来倒在我脸上，满脸都是棋子。从那一天起我一生不再下棋。你看好朋友都是基督徒，搞到这样下场啊，干什么啊，真是。这个人还在啊，姓沙，姓沙，好弟兄了。这是我看我年轻时候最好朋友是这个了，这是可惜得很了、啊、我向他认错，对不起，我真是没有时间，不是不肯下，将来了，我后来又觉得说错了，将来都不下了嘛，是吧？我到现在看都不看了，因为那个东西啊，对我这个做传道的呢没有用，你是消遣，消遣好多消遣呢、啊，散下步也消遣是吧？好多这做什么要弄到棋子满年都是啊，这用不得这样做是吗？而且啊，你们晓得下棋啊，要逼到他没有路走，你才开心。这种心态是不对是吧？啊，你做一个人要做逼到他到一条路去出不来了，你才在那里。这种都不是好基督徒的心态。我今天不是讲罪不罪，我倒不是在讲那个，我那是讲啊，你这是要回转了。彼得就出去痛哭，不是哭哦，圣经讲他出去痛哭，大哭啊，一个年纪大的人大哭什么呢？因为他想不到我这样软弱，这样糟糕，神迹赌咒不认主耶稣，我真是想不到。你想不到的事好多啊，你知道吧？我们在世界上一生啊，不晓得好多事情都真是很糟糕。这是，哎呀，在主的面前好亏欠。但今天在这个聚会中，这一次的聚会中，我们要连根拔起，再来，从头再来过，悔改，再来悔改。那这不是单单讲提出爱心吗？因为一件事，我要责备你，点不打通，这件不通那件，对吧？有没有青年弟兄姊妹在这里？刚刚有个女朋友啊，我不是在讲你，我不晓得是你啊，是吧？如果啊，你现在不胜过他，你将来很危险。这胜过不是恶他，胜过是你要站在基督徒的立场站稳，就希望改变他跟你。若是你现在不站稳他，你跟他，你就一辈子跟他， 我就说痛不痛啊？有人点头。啊，你说不会，他将来就会好的。现在就这样，还将来吗？将来就是没不会来临的，叫将来。是啊，是啊。你一定要对他说，我是基督徒，基督徒家庭会更好。你好好去做礼拜，我带你去，带你认识几个好朋友，他们都很好的。啊，还来硬把他抓了来。他来了，哇，原来教会人很友善的嘛，一进来空气都不大同，那就差不多了，已经靠近了。你如果现在都不行啊，他要怎么就怎么。到底是要一个朋友还是要主耶稣？你的救主，那一个为你舍命在十字架上的主，你能够说我不要？你不能。这些多少事情都要悔改，一件不是好多件，我一件是我责备你。在启示录二章三章，这个悔改用的次数真是多了，只得回去每一个读，如果把所有都放在一起，真是好多件了。那些通通要悔改，这不过是讲了一件，这个钟对不对啊？希望他错。我再讲一件，或许没有不够时间。是我看你表示给我多少时间了？对不起啊，我刚到啊，所以啊，晚上是7:45到9:00，哈，好极了。请问一个人到，随便来一个到。现在你几点钟？因为我加州时间，是真的，是真的，不是讲笑，是真的。你们几点钟？8:45，啊，还有15分钟。好，我们就讲15分钟。第二件事情今天要讲的就是认罪。你说好浅了，今天的道都好浅。好浅吗？要认道理最后一秒，你信不信？我们先读一节圣经，提摩太前书第一章，啊，提摩太前书第一章，题目在前书第一章，我们跳来读好了。第15节，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这个十分可佩服的是叫人五体投地的，比较能够表示那个精神，是叫人非常佩服。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，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两次显明他一切的忍耐，给后来信他的永生的人做榜样。保罗讲在做人中我是个罪魁啊，你说这是从前了吗？他逼迫教会谁说的？因为这个是这个字是现在式的意思，你要注意这个分别哦。从前他是罪魁啊，他还教会那基督徒下监，他看人流血，基督徒流血开心，看守那个受难人的衣服。这个保罗是很不好，从耶路撒冷跑到大马色去做基督徒，这多少坏啊！从一个国家跑到另外一个地区，这个是很不好啊。他是罪魁，所以他常常觉得自己不配，我不配称为使徒，是真的。这样人还做使徒吗？怎么都不相称啊。他自己这样想，不是我讲，是吧？我不配啊，这个感觉就很近身哦，你晓得吧？有一天你会觉得像我这样的人竟然会蒙恩，有一天你会觉得实在主啊，真是不配。我不晓得从何说起，我不晓得怎样表达才能说， 我心里面你对你的感受，但是我终身难忘，我怎么能够忘记我罪的赦免呢？如果人只有这个感觉，这不是普通感觉。很多人觉得哈，我从前不行，我现在还可以哦，啊，还可以，真是好大胆啊！什么叫还可以啊？笼笼统统是吧？有人说我比下不足，比上有余啊，啊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啊，这个，你怎么去比下有余呢？是吧？不行就是不行啊！啊，现在我对真理啊是有一点领受了。这个什么话？你知道不知道要认罪啊？这个是最基本的。我们当初怎么悔改信主啊？撒该悔改，撒该悔改，撒该从前勒索、窝诈人，坐在税官上，他自己是财主，后来他又勒索人。他本身是财主，不然呢，他把家产一半搬出来，他哪有钱去赔给别人呢？对吧？他是财主嘛。他不过呢，他勒索人家，窝诈人家，啊！有一天他说：“主啊，我窝诈了谁？我赔他四倍啊！”你说出来，你窝诈啊？很多人窝诈不说出来的，敲诈人家，现在承认了，我还他四倍。自己定标准，有人说他根据旧约偷了羊就要赔四次，啊，或许他没有想到那么远，也不一定，他觉得四倍总可以了，四倍很多哦，你放银行看看，你那点钱看能收多少利息，是吧？四倍哦，400%，好厉害哈，他自己定标准，或者意思这样或是能够补偿啊，这样比较能够补偿，我敲诈人，这个人悔改，他能够证明这个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以信为本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这个信了，悔改了，这就是很好，感谢主。还有一样呢，我把我的家产的一半租给穷人，我今天不能讲下去了。如果对人们说，如果你们要信耶稣，把价钱拿来，付一半给穷人，都跑光。那个人乱讲道，乱讲道，啊！但是他自动呢，没有人叫他，耶稣都没有叫他，你们晓得吗？你自动好了，你不必计较，你觉得不必赔，你自动好了，啊！你赔一点点，你自动好了，他不过他赔四倍。他自己赔四倍，他觉得还不够啊，他把家产拿出来，这个家产全部是窝诈来的，因为窝诈来要赔了吗？不是，这个不是，是他有家里有钱，他把这个拿来。所以啊，报纸头条新闻的第一版应该说信耶稣家产不见一半，这真是啊福音的大能啊，这不是人做得到。我觉得在福音书里面很多奇迹啊，很多人都不注意的。一个人信主受主感化，竟然马上把自己的一半家产都拿出来给穷人，这什么事情啊？我有时候啊，我做基督徒啊，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像圣经。那么呢，有一年啊，战争的时候呢，好多难民到香港来，我就重新思量啊，这些难民来我怎么对待他。当然了，我传道人我所有都还是有限，对吧？随便你有多少啦，啊，所以我就想保什么态度，什么办法，哇，一个一个的来。好，他需要，他没有衬衫，我把我来件衬衫拿下来了。到后来呢，我的衣柜里面空的，只有一件可以替换的，我的鞋子只剩下我脚上的一对，什么东西都清光。我的家人说：“你怎么这样啊？”我说：“我不能抵抗。”我看见他的需要，我不能抵抗，因为圣经是这样啊。那你不要挂心了，我不叫你这样是吧？ 的这样一点点，人家是家产的一半了。后来有个难民来了，他同我讲，我说你困难我是了解，请你来看啊，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你来看，我也就是请你来看。我打开给他看，你自己拿了。他把那件衬衫留下来给我，没有拿。后来他问我可以不可以喝一碗汤啊，我有汤就有，两碗都有，喝了汤。他说牧师，从今以后我们都不应该再来搅扰你，从那一天起再没有个难民来我的家里头。这圣经啊，不过我很小是吧，我只惭愧得很，那一点点真是微不足道。那是我刚刚做基督徒，我做了基督徒的时候呢，参加一个聚会，一个从上海来的一个传道人，姓顾啊，很给神大用的一个传道人，他在讲道，讲完了冬天呢，出来的时候呢，好冷啊，有一个人冷得发抖啊，我亲眼看见他把他的大衣拿下来，就放在那个人身上。这个人影响我一生啊！那件大衣好多钱了、啊。所以我开神学院的时候，有个学生很穷苦啊，冬天很冷啊，我有两件羊毛衣啊，都是名牌的，人家送的，都是名牌。一件是穿过一阵子的了。已经半旧了，一件全新舍不得穿，我就是对自己说，送新的不可以送旧的，一件羊毛衣小意思、啊、家产的一半，悔改认罪改变回转，完全改变，这不是原来的撒该，这是另外一个撒该，你应该变成另外一个人，不是初步，这才够深啊，你应该完全是脱胎换骨，不是你原来那个人。有一个弟兄很好，但他犯错，他做了好大的错事，人告诉我不可以用他，我用了他，他实在是好，所以我用他，很多人生气，生我的气，认为你是糊涂啊，我岂是糊涂啊，他不是那个人。有一天他在街上走，他的前妻的儿子碰到他，对他说，哦，你是不是某某人啊，这个儿子也调皮，不过气在心里就是了，你是某人，他说不是不是，他老早死掉，他已经死了，改变了，他活到100岁，这是我的亲爱的同工，活到100岁，头脑还清楚。我暗暗说，没有人配蒙恩，但神有厚恩，保罗配吗？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他认罪，到现在还说，现在我是个罪魁，现在不是过去，你想想看，这个头脑是一个罪恶的世界，有多少东西在里头，你想想看，我们说错多少话，随便说，以赛亚说我是个嘴唇不洁净的人，先知他认罪，祸在我灭亡，什么先知就会灭亡吗？他意思是我死了，我死了，我是个嘴唇不洁净的人，好多人都不洁净，你有没有听见一个传道人赞另外一个传道人啊？我今天讲这个或许 是否过分了？兄弟传道57年，极少听见一个传道者称赞另一个传道者。
以赛亚，
有一次我听见有人赞一个传道人，另一个传道人说：“哎，你不知道嘞，这个什么话？什么叫你不知道呢？”赶快到祭坛上去拿炭火烧那个嘴，那是个赎罪的祭坛。我们都是嘴唇不洁的人，我们乱讲话乱批评，说不应该说的，认罪，先知认罪。保罗说他是个罪魁。那我最后讲几句话呢，暂时结束今天晚上呢这个加深这个信息。古时候的圣徒，像那些古代的，很多人都认识的那些圣徒，他生重病的时候，睡在床上，墙上、床上旁边的墙上贴很多纸头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认罪的指头。有两个看法，一个看法这是错，因为我们信了主不再是罪人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很多人都说我不再是罪人，我是神的儿女。对，你是神的儿女，但是我们的本质素来不好，我们的肉体活动的时候，我们在世界上所留下的痕迹都是不能得主的称赞，也不能得人的称赞。他贴那些指头，我今天从中间来讲，我们应该相信圣经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是信实的，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相信，所以认了罪就应该摆下来，不然你终身不安了。你常常重新又来了，重新又来了，每一次你一辈子这样不安，那么你累积越来越多呢，你实在是没有日子过。如果是这样啊，不做基督徒还糊糊涂涂的，还糊糊涂涂的，做了基督徒完了弄这一生了、啊、这一生都没有办法。哎呀，好不平安，真是不得了。你要相信那个救恩是赦罪的救恩，神应承说赦免一定是赦免，这是神的应许，我都相信，那么就不必贴指头。不过我知道他的心，他觉得还不够，还不够，他贴在哪里？这不是体面的事啊，他的弟子过来都看见了，不是好事啊。那请问，如果今天我出去撞汽车撞死了，怎么样啊？我相信，我向神认罪的时候，神赦免我。约翰一书1:9是这样讲，你知道吗？那不是浅的吗？那是约翰对信徒说的，不是对非基督徒说的。圣经有非基督徒认罪，他们做了基督徒，但是约翰一书是对信徒说的，可见那个认罪、认罪、认罪，那个信徒是要从认罪到认罪的这一生这条路啊。什么时候你发现说有毛病，你马上看医生吗？你让你痛有一个硬块，你照不照 X光啊？是吗？你一定要治疗是吗？有罪病，那个罪病要治疗啊。认罪到保罗写提摩太前书已经很老了，不是很老了，不过他快要过世了，应该这样说，他快要过世了，大概那时候60几吧，我相信不到70，照算年龄。每一次在神的面前说，我然而我蒙了怜悯， 那怎么解说啊？他是要给后世得要得永生的人做个榜样，意思拿我来做个标本。你们看，像这样的人都能得救啊，这样的人都会做使徒啊，就没有一个人不可能做榜样。今天晚上的道是讲到晋升的意思，就是加深悔改。悔改都好多种，有的是很深的，是后来的，那个信徒并非是不好的，都要回头认罪，认罪就不断加深，是加深啊，要不记得，要不怎么样啊？第一章，地上再没有人像他，完全正直，远离恶事，敬畏神，没有一个是神说的。但是42章呢，要不在神的面前说我在炉灰中懊悔自己。42章，一章42章，你看好远了，好深了。我问你，你需要什么坐下来拿炉灰放在头顶上来后悔吗？你是完全正直远离恶事的人，但是他看到自己乱讲话，乱批评，不了解，后来要愤恨，同朋友斗嘴，啊，这又不记只是一本吵架的书，不断吵架。所以啊，小心了，无论属灵吵架或者属事吵架，通通不好。那个不是太坏哦，那些吵架是辩驳，讨论道理，不过有时候就会骂人的，啊，这些无用的医生，我就会乱讲啊，这样。意思你们不会医好我的病啊，你们是无用医生，什么话都骂出来都会的哦，啊，因为太激动，啊，在轮回中后悔，后悔。今天晚上回去跪下来认罪，把前面的日子的东西告一个段落，明天晚上再来过，好不好？我这几天晚上都会探讨到底这条途径是不是深奥到高不可攀呢？但圣经所讲的道明明是这样讲，我接受这一种道，在我一生当中，也求主也帮助你们，因为这圣经的话语是这样写，弟兄姊妹就这样得着。我们低头来祷告。我们实在很需要恭恭敬敬在你面前低头，我们向你敬拜，我们向你认错。主啊，千错万错，虽然直到如今你还恩待我们，但是我们很亏欠，我们很对不起，我们对不起我们的主，我们没有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，我们没有真正在人的面前证明这个救恩的奇妙。哦，主啊，不晓得从何说起，真是千头万绪，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如同灰尘那样的过失，抹都没有抹干净。但愿恩主你的宝血洁净我们，赦免我们。今天晚上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跟前，把我们的心打开，让圣灵光照，让主自己对我们说话。但愿这一次的聚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会种下一个根，是我们在主的面前重新定向奔跑前面的道路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